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一。
大家好，我是米仔。
哎，米仔，你最近有没有关注美股的消息啊？我今天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关于2026年美股走势的预测，分析师们好像吵翻了。
是吗？我还真没太注意。那你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今年股市表现不是又超出预期了吗？但有位华尔街分析师就告诫投资者说，别指望2026年也能这样。
哦，这位分析师是谁啊？
是美国银行的美股和量化策略主管，叫萨维塔·苏拉曼尼亚。他周一在 CNBC 节目里说，他们设定的年底目标相当平淡。
那他具体是怎么预测的呢？
他的团队预测，标普500指数明年收盘会在7100点，只比现在的收盘价高出 4%。按华尔街的标准来看，这可是个挺悲观的预测了。
4% 确实不算高啊。那今年的情况怎么样？
今年标普500指数到现在已经涨了大概 16%， 有望连续第三年录得两位数涨幅呢。跟去年一样，科技股还有那些受益于 AI 热潮的公司是今年股市上涨的主要驱动力。
哦，原来是这样。那其他分析师呢？他们都跟苏拉曼尼亚一样悲观吗？
那倒不是，大部分分析师对2026年的股市还是挺乐观的，就算是最谨慎的专家也预测明年会是略微上涨的一年。不过呢，也有一些专家觉得上涨的路会充满波折，而美国银行就认为明年的最终表现会远不如2025年收官时那么火热。
那苏拉曼尼亚为什么会这么悲观呢？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觉得明年企业盈利会保持健康的增长速度，这反映出经济的韧性，毕竟他经受住了通胀飙升、利率高企还有全球贸易战的考验。但他预测，随着投资者对增长的预期放缓，明年的估值倍数会收缩。
估值倍数收缩，这是什么意思啊？
简单来说，就是股票的价格相对于盈利的比例可能会下降。比如以前可能10块钱的盈利对应100块的股价，现在可能就只对应80块了。
哦，我明白了。那还有其他原因吗？
有啊，他还提到，人工智能概念股前期的大涨，明年可能会成为阻力。那些超大盘和大盘科技股的高估值，也是 Vanguard 近期预测标普500指数未来10年左右只能获得中个位数平均回报的原因之一。
那他对 AI 股票怎么看？他周一说，
那些为梦想买单的 AI 股票可能正走向一段突然下跌或者动荡的时期，因为担心科技公司在商业潜力还不确定的技术上投入太多， AI 交易最近其实已经有点承压了。
那他有没有拿现在的市场和以前的情况做对比啊？比如互联网泡沫时期。
你还真问对了，他承认现在的市场和19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有相似之处，但也指出了几个因素，比如科技股强劲的盈利使得当下的市场格局风险要小一些。
那除了 AI 和估值的问题，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明年的股市吗？
有啊，苏拉曼尼亚还说，流动性减少也可能在明年抑制股市表现。他解释说，从流动性和美联储的角度来看，目前一切都还不错，经济数据也相对健康。但如果展望未来12个月的流动性，情况实际上是在恶化而不是好转。
流动性恶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市场上的钱可能会变少。根据美国银行另一位分析师迈克尔·哈内特的数据，全球各国央行今年一共降息139次。而预计明年只会降息78次，降息次数减少意味着流入股市支撑股价的资本也会减少。
哦，原来是这样。那有没有分析师持相反的观点呢？
当然有了，比如奥本海默的分析师，他们本月早些时候就预测标普500指数明年会收在8100点，这意味着比现在的收盘价有大约 19% 的上涨空间呢。
19%？ 那可是相当乐观了。他们为什么这么看好？
该机构的首席投资策略师约翰·斯托尔茨在上周日写道，他们预计市场会延续始于2022年10月的牛市行情，因为经济基本面依然支持营收和盈利的持续增长。
看来分析师们的分歧还真不小啊，一边是 4% 的涨幅预测，另一边是 19%， 差距也太大了。
是啊，所以才说他们吵翻了嘛。不过这也正常，毕竟股市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同的分析师基于不同的角度和数据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是难免的。
那你觉得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看待这些预测呢？
我觉得吧，这些预测可以作为参考， 但不能完全当真。毕竟市场是瞬息万变的，谁也不能准确预测未来。投资者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做出适合自己的决策。
嗯，说的对。好了，今天关于2026年美股走势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